美国商务部部长话，考虑今年访问中国。G20 会议大乱，美中俄三国外长激烈交锋，中共进入战前准备，出台新法。专家解释，智库话中共对某些技术研究有大幅进展。中国并购之王包凡被拘留，涉反腐调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日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彭博社2号报道，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正在考虑今年访问中国。目前美中双方因为多种原因关系紧张，雷蒙多是华府推动压制北京科技野心的高官之一。下面来看报道。
雷蒙多接受彭博的访问时说，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以对美国有利的所有方式与中国交涉，不管是商业或是外交方面，这类沟通是为了让情况降温，这个是我们对于我方与中国关系的期待，而不是升级。他进一步说，我肯定会派我的团队去，甚至可能会在今年春天，我们正在尝试安排。是的，我想可能我会去。美中商品贸易2022年再创新高，显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消费者和企业依然紧密相连。但是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美国政府致力于减少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3月2号，20国集团外长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会议，这场会议亦刚好在美中两国之间以及欧美和俄罗斯之间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时候，美中俄三国外长更是罕见同时现身。因此美中俄三国外长在 G20 期间的互动令外界十分关注。据媒体披露，美俄两国外长这次有了重大突破，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这个亦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两人首次面对面的交谈。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3月2号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 G20 外长会议上进行短暂会晤。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表示，布林肯向拉夫罗夫提出了三点意见。一、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到底，直到战争结束。二、俄罗斯应该恢复新战略核武限制条约。三、早日释放美国人质。会谈结束后，拉夫罗夫被记者问到他与布林肯谈话有何看法时，他回应表示，莫斯科将继续在乌克兰行动，我们并不感到孤立。除此之外，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与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在 G20 外长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欧美敦促20国集团继续向莫斯科施压，以结束破坏世界稳定的乌克兰战争。会议上，布林肯得到了德国、法国和荷兰外长的支持。德国外交部长在会议上对俄罗斯外长直言警告，我要求你重新全面执行新的核武器条约，并恢复与美国的对话。法国外长亦表示 G20 必须做出坚定的回应。荷兰外交部长表示，俄罗斯应该对这场战争负全部责任，必须继续受到制裁。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向本台记者分析表示，西方盟国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将战争打到底，要收复失地。所以如果说俄罗斯不撤军，双方就没什么和谈的好机会，就是美国不惧怕俄国搞核讹诈的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俄国坚持不恢复，其实美国它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美国它亦暂停这个条约，双方就好像当初的冷战一样，重启一个核军备的竞赛。这样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美国它可能在某些俄乌问题上，只要不是一种关键性质的，它可能做出一种适当的让步来换取俄罗斯的合作。这样以拜登政府它过去一贯的这种思路，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而对于呢次东道主嘅印度，亦希望借机宣传自己系崛起中嘅大国，利用其响全球舞台上嘅地位嚟合西方同俄罗斯之间嘅分歧。印度总理莫迪响支持会议开幕式演讲时，呼吁各国外长就全球问题揾到共同点。莫迪话：你哋系响全球分歧严重嘅时候嚟到呢度开会噶，我哋唔应该让我哋无法共同解决嘅问题阻碍我哋能够解决嘅问题。此外，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嘅印度，拒绝将俄乌战争归咎于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石油嘅采购。据路透社话，正响印度访问嘅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同一日亦会见咗莫迪，请求佢帮助促进乌克兰嘅公正和平。目前根据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今日证实嘅最新消息称，呢次响印度举行嘅 G20 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将唔会产生联合公报，因为北京同俄罗斯一齐拒绝咗其他成员国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嘅提议。
中共最近就征兵同军队战事刑事诉讼法频频出台新的法律规定，专家解读这个是中共为发动战争做准备。下面请睇报道。
三月一号是实施中共预备役人员法的第一日，该法案取代了1996年开始施行的中共预备役军官法，并将适用年龄规定在18至60岁之间。此外，近日中共仲通过了关于军队战事调整适用中共刑事诉讼法部分规定的决定，决定军队战事开展刑事诉讼活动，关于管辖、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将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上述两个新的法律基本上就是中共在为军管或者戒严做准备，可据此拉壮丁上战场，不论是攻打台湾定是同美国起冲突，中共要确保有足够的兵员。中共打台湾不一定要用坦克、大炮硬碰硬，谢田表示他可以用包围封锁、军事演习、连续骚扰、切断台湾的海上航线、台湾的能源、粮食进口、进口制造被停止，咁台湾就支撑唔落去啦。中共利用第五中队、国民党嘅亲共人士以及中共收买嘅政商、文艺界、学术界代理一齐呼吁，让中共嚟平息叛乱、收复台湾。呢个时候美国无法出手，因为系台湾内乱，中共可以趁机而入。时评人南述亦持相同观点，认为中共制定法律就是强制将中国人送上战场做炮灰，打台湾的目的是加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南述表示，南中国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它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日本1/3的经济依靠进出口都要走南中国海；第二，南中国海是全球经济的大动脉，全球贸易的1/3都要走南中国海，所以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在全球经济上有更大的话语权。第三，控制了南中国海，中共有更大的力度对东南亚国家施加影响。东南亚国家这个东盟十国是中共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了欧盟、美国。第四，中共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这样他在澳大利亚拥有了更大的威慑力，所以中共打台湾是他全球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
3月2号，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在某些技术领域的研究中具有领先位置。请看报道。
在研究了2018至2022年间发布的220万条领先学术论文之后，相关报告认为中共政府在某些军事和太空领域的研究有突出进展。当局在包括高超音速、微小纳米级材料和涂层、电动汽车电池、合成生物学技术以及光感应器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报告亦指出，尽管北京在某些研发领域获得进展， 但是很难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制造上的成功。例如北京政府在生产喷气式发动机方面存在困难，因此真正的制造活动需要大幅度依赖外国的供应商。而在科技领域，中共在半导体行业上处于劣势地位。相较而言，美国在高性能计算以及量子计算、医疗等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本周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议员警告说，北京政府在全球电池制造和稀土矿物提炼能力方面具有主导地位，担忧国防部的承包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中共，变相帮助中方通过军民融合战略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外界亦需要警惕北京获取技术的方式，比如说很多中国科学家都曾有过在美国受训的经验。在2021年，有1400多名旅美华裔科学家回到中国，这意味着他们将在国内继续使用从海外学习的科技研究能力。为了应对中共威胁，拜登政府本周启动新的晶片法案，为企业提供530亿美元联邦补贴，旨在鼓励美国本土的半导体行业投资。拜登上个月在国情之问演讲中说，在未来美国将不断投资创新活动，这个是为了挑战中共政府主导的抗疫。
上个月失联的中国金融家包凡，目前已经被中国内地有关部门拘留。华兴资本控股公司2月16号披露，一直无法联系到公司董事会主席兼行政 CEO 包凡。依间公司2月26号在一份监管公告中说，包凡目前正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下面来看报道。
知情人士说，包凡今年2月被反贪调查人员拘留，涉及华兴资本前总裁、华兴资本香港证券子公司董事长丛林的案件。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说，丛林之所以成为政府调查目标，与他加入华兴资本前的业务往来有关。丛林去年9月被拘留，导致他后来从该公司离职。知情人士说，在包凡被拘留前，有关部门曾在几个月内就丛林案的调查约谈过他几次。其中一些知情人士说，调查人员向包凡询问了涉及丛林在加入华兴资本前帮助该公司安排的一笔贷款的可疑交换条件，但是包凡没有向调查人员提供所需的全部信息。知情人士透露，包凡是以一种名为留置的特殊拘留形式被拘，留置最长期限为6个月，期间被拘人员不得见律师。包凡在中国科技行业有并购之王的称号。据《华尔街日报》称，他失联的消息在金融和商业界引起轩然大波。华兴资本2月17号确认无法联系到包凡后，该公司股价当日应声下跌 28%。 包凡的处境和官方对此事的沉默令中国的商业精英感到恐慌。一些人担心中共不透明的执法策略将继续削弱国内陷入困境的民营部门，即使在一连串的监管整顿和防疫限制抑制了经济增长后，中共政府正努力塑造更亲商的形象。报道称，自习近平发起大力反腐行动以来，已有多名知名商业界人士失联，令中国商界感到不安。这些反腐行动基本是秘密进行的，其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是加拿大籍华裔金融家萧建华。他在去年因为腐败指控被判处13年监禁。5年前，他从位于一家香港豪华酒店的家中被带走，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被秘密遣送回中国大陆。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